跟大家聚在一起来分享主的爱。我今天就想做一个见证。刚才连妈妈已经说了，我的情况，我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然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82年到美国来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博士学位完了以后，在Ohio University 工作了几年，然后前年夏天到克利曼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这个
后面能听见吗？我会越讲越大的。这个，所以现在呢，在那边做，在这一个医院，在这个 Medicine School 一个医院里面做 research。我想在我讲见证以前呢，我想简单问一下，这里边不是从大陆来的有多少？请你举下手好吗？哇，绝大部分都是，所以我这样，是大陆来的。所以这样，我就还有从台湾来的、东南亚来，还有从越南来，我已经了解的情况。今天看到绝大部分从大陆来的，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这么多大陆人。来美国10年，一开口就是“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可以叫成“同志们、朋友们”，对吧？真是扬眉吐气的叫一声。实际我们不管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从东南亚来的，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要为了振兴中华来奋斗。我们要现在都是志同道合的寻求我们生命的真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在这点意义上，我们是比以前的共产主义的同志还要亲，真是这样。所以因为我知道大家一点背景，我可以，因为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有很多方面是共同的，大陆的无神论教育背景一切。所以我信主也是走过一个很曲折的道路。我呢来美国将近已经十年多了，前9年一直跟别人不信，但是主很奇妙了，他慢慢带领我，最后我信了，这是真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现在我想帮我分享一下我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的这情况。那么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还得抓紧一点，有时候一开口就完不了，因为觉得这2年来确实受了神的很多恩典了，所以有满腔的话要讲，但是我想今天还是时间有限了，我是想雷妈妈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信耶稣，这实际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也可以很简单就回答，一两句话就能回答，因为耶稣他是真神，你信他就得永生，就很简单。但是要讲复杂，实际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主要想这样的就是就我说自己经历的过程和我了解的情况，大陆来的朋友们在信仰当中的主要的有些理性障碍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些理性障碍，来到神的面前？我想不外乎这理性障碍，一个就是以无神论者自居，因为我们大陆一直是无神论教育，我就是相信没有神，是吧？我们从小开始学认识论，说认识在很原始的社会，人的认识很低下的时候，对自然现象都不认识，产生恐惧的心理，所以拜火神、山神、水神，什么神都拜。后来慢慢人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认识越来越提高，看这都是自然现象，没有神，所以就变成无神论。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神论那是迷信，那是愚昧阶段的人的认识，在很低下的时候你是认为有神，但是当你认识提高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到现在，尤其科学昌明的时候，应该是无神论。所以无神论的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高级的。那么现在怎么到美国来求的学位，反过来又变成有神了？那不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所以就是一直我们是从无神有神论向无神论这样走，突然现在要你180度大转弯，突然又面向有神，你思想上接受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19世纪以来，很多科学范围的人受了科学人文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影响，就高居理性和科学，认为人的理性是宇宙的中心，我要决定事情的真伪，我要看我用我理性来判断。再一个是高举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一切事情科学能证明我就相信，科学证明不了的我不相信。神能证明吗？很多人说你说有神行，你证明给我看看在哪儿，你要让我看见了我就信了，实际神是不能证明，所以这样很多人不能相信。第三个障碍就是认为学圣经和学毛选的 非常相似，从感情上接受不了，非常非常相似。大家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或者文化大革命中，这薛宝选的一字一句去学，谈心得，谈体会，斗思必修，四字一散念，对吧？我来的地方做的不够。那么现在你学派不是一样的，对吧？人都犯了罪，都我这些都做的不够，耶稣怎么教导？就觉得很反感。这个我反正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反正我是去查经的时候，我是觉得就坐不去，坐不住，在那听了一会儿，就心里边非常非常就不舒服，就是心里边从内心产生反感。再一种很重要的问题，认为科学和基督教是对立的。那么刚才我就讲了，就是说整个认识人的关系，认为搞科学的你就不能搞迷信，对吧？信神就是迷信，你科学家你怎么是，我想到美国来，都大家都是在国内好不容易出来，而是念有的正在念学位，已经有的得到了学位，那已经受到了高等教育，怎么现在又变成搞迷信去信神去了？信神那只是无知的人或者是很软弱的人，他去求一种精神寄托，他才会信。你这搞科学的人，你怎么会去信神？认为科学和基督教是完全对立。再一点，大家感情上接受不了是认为，圣经上讲人人都是罪的，人人都有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好像我有什么罪？我没什么罪，我也没有进过监狱，我没有犯法。我觉得活得还挺不错，虽然我不是很好吧，但是比好的人还强，是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很好，而且我事事不管怎么样，当时学雷锋还学得挺好的啊，真是啊，我自己把自己的饭图把自己钱交给那些老太太没有钱买车票的，我自己回不去了。最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差一块钱我就到不了回不了家，最后去借一块钱，车站还不借给我，他不知道我是谁，我把我北京大学的毕业证压在那儿，我不回家，借我一块钱回家，最后又绕道回到那儿把毕业证取回来。我觉得挺不错的，毕业分配的时候，北京内蒙，我主动把北京让下来，我自己是内蒙古，觉得就挺不错的。那何罪之有？我这罪在哪儿？很多人恐怕也不服气，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是，但是圣经讲人人都有罪，你这点理解不了，所以感情上接受不了。就是这样一些理性上的障碍，阻碍了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去接触基督教。他不愿意信，你问他说你对圣经有多少了解？没有了解，就是不信。首先就觉得隔得远远的。所以我今天的见证就想从我在信主的过程中，在理性上这些挣扎讲讲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好，我们一看什么时候开始了，是吧？40分钟，没关系啊。然后我想第一个就是关于所谓无神论者自居，对吧？我们经常讲我们就是无神论者，我们不相信有神。实际后来你反身自宫想想，我们在大陆接受的无神论教育，你只不过是作为结论把它接受下来，因为老师这样教，书上这样说。实际你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做过任何考察吗？所谓无神论者，他必须要对有神论和无神论都做过研究，都做过比较，他最后认为有神论比无神论，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强，他相信无神论，那这个人可以认为无神论者。实际我们很多人，我起码是我这样，我没做过这样研究，也没做过这样比较，因为老师这样教，我就这样信，是作为一种结论接受下来。所以这样实际的时候，我们不能叫无神论者，只能说我们是认为是没有神的，是我们实际在这方面在背景上还能不能叫无神论者。那么所谓对人文主义呢，就是说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一直是把它对立起来。恐怕在大陆里边大家经常讲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是吧？日心和地心说的对立，最后呢伽利略最后受到了教会的严厉的惩罚，就是因为科学的进步。所以这是教会压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实际大家以后再可以再看看这个海外校园第一期专门有讲到关于科学基础教冲突的一个个案，这我就讲的还是很好的。实际我们当时就是说对学科学的人说呢很高傲，觉得自己是最有知识的人，所以一切都是你科学证明我就相信，证明不了我就不相信。实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科学的局限性。实际我们科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一个手段，研究物质世界很重要一个手段。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都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但是科学这个方法它只能量度 那些刻意有亮度的东西，因为长宽高重量大小可以亮度的东西，而且他也只能去证明那些可以重复试验得到结果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定律，对吧，或者是这样的话，你通过你的试验各种做出来，别人在同样的条件下也能重复出来，这样的话才成为科学。如果只是说你自己说你发现证明了一个什么定律，别人在同样条件下做不出来，那你这恐怕还是不能得到承认。所以你像爱没有亮度，你能用科学方面的证明吗？感情你能用科学证明不了。比如有人举一个例子，说一个小孩不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打他一下他就哭了，那么你从心理学家来讲，这个小孩很伤心很难过，所以他流了眼泪。那么你要从纯科学的角度怎么讲，这小孩正玩的，突然有一个巴掌型的重物以多少秒钟的加速度一下给他碰撞一下，他觉得很难受，结果他眼睛就流出了一些东西，然后一化验呢，95%以上是水。你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呢？也对，但是你没有法，你这个科学东西你解释不了感情上的这些东西，所以科学是很有限的东西。现在我们大家经常讲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这样一个冲突，究竟哪个对？那么都是认为进化论就是科学，实际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还没有被证明的假说。现在不管对进化论也好，对创造论也好，都不能用科学的办法来加以直接的证明，因为这个是已经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证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能科学方面再证明？不能，因为它不能再重复。所以要认识到科学的局限就在物质世界里边很有局限。另外现在我到这里来了，看多了书以后才觉得，除了物质世界的地方，灵性世界确实是存在的，非物质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是确实是存在，是无疑的。我这边简单可以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75年那时候就是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省洛阳地区科委工作，那么后来就农业学大寨，邓小平上台以后要重新整顿，所以就派出工作组去学大寨，那么我就下到那洛阳郊区的一个县，住在一个生产队。这一天早上突然有人来叫我说不行了，说这个鬼附身了。我说这怎么回事，这鬼附身？说有一个生产队，还不是在我管辖的生产队，是另外一个生产队，但是当时工作队长不在，所以就该我负责，所以让我去看看。那么我也不好不去，就去了。早上正是在出工的时候，大家如果下个农村就知道，那就是吃完早饭以后8-9点钟正要出工的时候。那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生产队有一个富农，因为那个队非常穷，没有任何副业，所以最后唯一一点副业是什么，就是他那地方出沙，这沙挖出来以后呢，可以卖到县的翻砂厂去做，就是翻砂的时候做模子用的那沙，那当然很便宜，但是多少人赚点钱，所以生产队就开始就去刨坑就挖沙，挖了沙然后到城里去卖。结果其中一个富农子弟他也去挖沙，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了，去洞越掏越深越掏越深，结果他正在里边一下塌方，整个一下就拍到里边就拍死了。可是在75年当时还是很左的，那富农子弟你能怎么样？你还能给他出殡，还能给他开追悼会？不可能的。所以连衣服都没有换，就是血淋淋的衣服包着，然后一个草席一裹就埋了。就是那么没两天，他的邻居就是个生产队队长，住在一个堂屋分两边住的，就是说所谓富贵的，就是说这个生产队长的这个 wife 被鬼附上了。那天早上我去看，一看真是他口里讲出的话完全是这个富农说的，我连声调都很像，就借他的口在说话，就说你为什么连一件衣服都不跟我换就让我这样走了，又哭了。当时我一看他怎么办，我也没有经验了，也吓傻了，大伙儿都围着这儿不懂。结果我就把生来对象讲，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最好的办法是赶快让他就回屋子去，让大家去上工。我说那行吧，找几个小伙子把他架到屋里去，架不动，很弱的一个妇女，就你几个小伙子上去弄不动，这脚上叫钉子似的弄不动呀。我说那怎么办，最后说他们还是有些经验了，就是说赶快让他的亲人出来，就是让这个富农的家属出来，死的富农的家属出来说话，就没办法，就把富农的这个他的外父请出来，就你能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快点走得了，就是说你已经死了，你就别来再来打点我们，就衣服我们想办法给你换。 哎，这个就安静下。他说那行，那我需要喝一碗水。那行，那赶紧弄水，赶紧就弄一大海碗水。一喝完以后，这个往碗一扔，这个妇女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就昏过去了。一会儿好容易醒过来，一看，说你刚才怎么了？不知道，就完了。当时对我思想上，从小就听见过这件事，但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信，但是思想上也是受到很大震动。你说这事是怎么解释？而且这种事情是屡屡发生，但是这次是亲自让我见到1975。但这事你怎么办？你说相信吧，跟我信仰是冲突的；不相信吧，这浑身是事就是摆着。所以后来就是回避，不想这一生。直到我到美国前年来看到罗林斯写了一本书《死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罗林斯是美国一个心脏科权威，他呢是美国心脏协会的教授团的成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他就是说，现在是心脏由于心脏病发病以后，由于现在抢救技术比较进步，他可以在病人临床死亡以后，他和胸脏的外按摩可以使病人再恢复这个呼吸，从死里活过来。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经历到一些病人从死里活过来以后讲他们死后的见证，这对他震动很大。而且这些人都说他们死了以后有灵魂出窍的感觉，就觉得突然觉得这个自己就从身体里边出来了，就可以飘在天花板上，可以俯视下边，就看见他的 body， 他的身体就躺在那病床上，多少病人在抢救他，他很安静，医生都在抢救他。活过来以后他就可以告诉他，活过来以后人都走了，他就会告诉谁谁谁都来过。那护士说不会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是的，哪个护士穿着什么衣服，哪个大夫系着什么领带，什么颜色，他说的一清二楚。那护士不能不信，他就当时是知道。而且灵魂出窍以后，到经过一个很长的很黑的一个隧道，非常快速的旋转进去以后，一片光明，你可以看到早泄的亲人。所以这个是多少人死了以后都是这样共同的经历。那么他接触到的第一个病人呢，是一个乡村的邮递员，也是心脏病突发，40多岁，为人很憨厚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去抢救他，抢救完了以后，他说这病人活过来很奇怪，跟别人病人都不一样。他因为这个罗林斯讲得很高大，而且非常有力，所以他的心脏按摩的时候非常有力气，所以有时候把肋骨都会按折了，因为他要我心脏外嘛。所以病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一醒过来马上把他手推开，说太疼了。但这个病人不一样，他一醒过来就告诉大夫说，你不要停手，你再让我不要让我下地狱，我刚才去地狱了。罗林斯当时不信，什么地狱不地狱，你别来吓我，所以就停手。一停手他就过去了，一会儿再醒过来又是让他非常恐怖的样子。所以罗林斯当时说，你不要说地狱不地狱，我是主治大夫，我要看别的病人，你不要用地狱来吓唬我，就把我留在这儿了，不行。结果然病人一会儿回来就老是这样恐怖的状况，最后病人就说，是你能不能替我祷告。罗林斯说，我是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能替祷告？他非要坚持让祷告。罗林斯也是个基督徒，从小受得洗，但是后来事业成功以后吧，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说那好吧，那我就祷告吧。主日学学了几句，就是耶稣啊，你救我，不要让我死，死了以后也不让我进地，不要下地狱，就这么30几都跟他祷告，这个人就最后就活过来了。两个礼拜以后，他去采访这个病人，说问问他的地狱究竟怎么回事。病人什么地狱不知道，没有这回事。他后来才知道，采访病人多了以后，就是这种东西太恐怖了，他潜意识的就把他压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所以病人老愿意说到天堂了，到好地方，都要说这个。但是多少病人讲了这个，但他确实，他说他见到了他的母亲。这个病人讲，他是在15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就病逝了，所以他父亲很快就娶了一个，是为了防止他和他继母之间关系不好，所以对他生母的事情就封锁得很严，没让他连照片都没见过。但他说他见到他的母亲了，在那。结果呢，他的一个姨听说这事儿以后，就把他很早时间的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其中有他母亲的医生，全家很多人就放在这儿，说你跟我说说哪个是你母亲。他一下就指着他，头发是棕色的，什么颜什么颜色。哎呀，他父亲大为吃惊。从此以后，这个人就马上就受洗，然后后来到处去传教去。后来说罗林斯这个才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书上写的很形象了，他说回去赶紧去找圣经，把那灰尘弹掉，就多少人翻开，念、yeah, 圣经早就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从此以后，他就非常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就是《死怎么回事》。我当时看了以后是毛骨悚然， 就是就背上就发凉，就是前天圣诞节晚上我在看，就是就作为这样一个名家，他不需要用说这些虚假的东西来骗取什么名，他已经有很大的名利。他在他前言里边说了，他说我说这些事情并不是要来支持哪一种信仰，如果我说的是符合哪一种信仰，那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没有什么偏见，让你们读者自己去判，我就毛骨悚然。正在这时候，北卡我一个同事来电话，就谈起信神的事情，他说他信，我说你为什么信？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是呼和浩特里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但是病危，就是肺癌，所以呢他就很想回去看看，可是当时身份没办好呢，他也不敢回去，所以呢他就祷告，他那时候还不是基督教，祷告说让他在死他父亲临死的时候能够让他父亲能够见他一面。结果一直祷告几天以后，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突然屋里边很大一个响声，把全家都惊醒了，他就到处去看，最后在澡盆里边发现有个刷子从那个挂刷的地方一下掉到澡盆里边，哎，很奇怪，也不会这么大响声，反正不管怎么全家都惊醒了，把他的梦打断了。他正在做梦，梦见他父亲来了，他父亲还摸摸他的脸，他问你父亲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正说到这儿呢打断了。没过两天他母亲来长途，父亲去世，他当时就马上就想起前两天做的梦，他就告诉他妈，他说你不要讲我父亲走的时候穿的什么，我来告诉你。他就讲他父亲走的时候穿的什么穿的什么穿的，他母亲非常吃惊，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早知道，我见了他，就他梦见里边我和实际情况完全一样。而且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我父亲平常都是非常注重的风纪的，风纪扣平常都扣得很严的，为什么我走的那时候就风纪扣没有扣，他妈说是的，他走的躺的时间太长了，就已经有一些浮肿了，所以就扣不上。他再问我，他说我父亲还有一朵头发也没有顺，他说是的，躺时间长了以后这头发乱，怎么梳起来他有力气，梳起来有力气。当时我那天晚上，我以前祷告都是做的祷告，那天晚上我跪下来，没有办法，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面前。从此以后我是每一天跪着祷告，他是看过你每一个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人亲身经历的东西。所以过去我们想灵性事件，你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无，这都是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看法。但是灵性世界的存在和物质世界一样，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你相信它它也在的，你不相信它也在的。所以那么对灵性世界科学没有办法的。所以今天同样神也是这样，圣经上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神本是一个灵，你怎么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他给你看看，你要用你的灵你的诚实和他交通。就像我们的感官一样，你要看电视你用手能看见，看不了你必须要用眼睛，你要听东西要用耳朵，同样神也是，你要用对工具，你要收无线电波，你要收哪个台，你的频率一定要对好，他的才能进来。神也是一样，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就看看你有没有心灵和诚实的办法。所以不要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神的存在是不可能。而且我们从人文主义上高居理性，实际我们想想，有人说过很有道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其中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理性实际像人的感官的有限，人的知识的有限，人的阅历的有限，人的生命的有限，你和整个的浩瀚宇宙的相比太渺小了。人就算你活100岁，掐头去尾，小的时候老的时候，你真正能够工作大概40-50年，40-50年当中掐去你睡觉的时候娱乐的时候，真正用你的工作恐怕就是20年。你20年当中你究竟能够研究多少了，你看过多少，你到过多少地方，你了解多少东西了。我现在何弟兄和我们都有 PhD， 可是你现在想，我们研究的范围也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在生物领域里边也是很窄的一个范围，你要和整个神的创造，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而且他用他的大能还托住这个万有，你能相比吗？所以是很有限的。你的感官，我有时候我们很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感官也很有限的。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可见光的一部分，波长再长一点短一点你看不见，耳朵也是这样，频率高一点低一点你听不见，你就是能听见这一部分。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你能感，你就知道存在的东西，你都放上层就不能理解，那么神你怎么就能可以感到？因为我不能证明他，我看不见他，我就不相信他存在。这就是有些把科学举得太高。我们往往知识分子在信仰中很大问题就是自大，把自己看得很高，经常就是说一谈问题就是神怎么这样这样的，就是我要站得很高的评判神，那你找不到他。所以唐崇仁牧师在有一次讲到，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他说他把英文翻过来，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就是你要了解神的话，你必须要站在神下面，你要仰望他，你要想把自己举得很，你看不见，你要站得高，你往下看，神在上边，你低头找你找不到，一定要仰望，就是你站得下。这好像听起来，实际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实际就是这样。往往我们都是这样，站得很高，往四处去看。加加林第一次坐宇宙飞行上太空以后，下来以后就问他看见什么，没有，神在哪儿？我没看见，他就到处找不着，找不着。但是美国的宇宙飞行下来以后就熟悉，一会儿我可能还讲，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讲来给他讲。所以人的理性是很有限的，尤其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间。你就看看吧，你就在你同一领域，不说别的领域了，隔行如隔山，你学物理和学化学的，学生物之间，你去听个 seminar， 你根本听不懂，都是现代语言，就是在生物同一个领域里边，你几年以后你再去听，听不懂，又是一团专业术语缩写名词，不行。你去看看现在的新书的目录，你都看不过来，这知识更新的这个翻了很多。所以你一个人的经历，你确实是，你的认识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如果有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谦卑下来，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再一点呢，就是说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就是这样冲突的。我想这个关于冲突的个案我不再讲了，大家有机会以后看看这本，写得很详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讲。实际我只想指出其中一点，就是说基督教的医生世界观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在研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我们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就是说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才去研究它的规律是什么样。那么这样一个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是从基督徒的医神的世界观来的。因为当时在16世纪的时候，希腊是相信多神论，就是说整个宇宙是有无数个神在主宰，一个神管一部分，那么这个整个宇宙就没有统一规律可言了，这个神这样做，那个神那样做，那就是沉浮不定。那么但是基督教相信世界只有一个真神，这个神是他创造了万有，定下了自然的规律，然后用他的大能托住了这个万有，说他有规律的运转。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当初的基督教徒就认为，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说人在造人的时候，神赋予他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有理性，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有能力去认识神的启示，通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徒就是凭着这样一个宗教的热情去从事了，投射了大自然规律的研究。当时英国17世纪的英国是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摇床了，但是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时在那个早期的英国的皇家协会90%是基督徒，但是当时在整个英国社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只有5%，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的前三个世纪的大科学家，像牛顿、法拉第、焦耳，是吧？这个像这生物学的这个遗传学的奠基人蒙德尔，还有这个现在的消毒的这些巴斯德，这全都是基督徒。而且牛顿他说，他之所以有作为，他只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你不要有作为，我们不是什么，我就是看神在怎么创造，我就跟着他的思想在走。而且牛顿的著作大家都知道，他发生了很多，是吧？发生了很多这个著作，实际他发表的科学的著作只占他总著作的16%，还有84%没有发表的都全是神学著作，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而且现在当今的很多科学家都是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是那样和谐，因为是神造了这个万有，造了这个规律，你科学只是去认识这个规律， 去揭示这个规律。这个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矛盾。就有人就说，好，给我们时间吧，总有一天我们能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是有可能有一天你能全，又怎么样？如果没有神托住这个万有，你整个宇宙就分崩离析了。你就正是认识了所有的宇宙的规律，你也不能够不要神，没有神的维护，整个宇宙就完了。所以以后霍地兄要讲讲关于从各个方面的讲神的存在，从科学方面，我今天就不多讲，但是我可以举一两个小例子。你比如说生物学的奇妙现象 DNA， 大家现在从1953年以后发现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以后，就整个把这个生命的这个规律就揭开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当时在30年代到40年代最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蛋白质上面，认为生命现象这样复杂，不可能是那个 DNA 在里边其中，因为 DNA 就是四个碱基不同的，就四个不同的核苷酸，它怎么能够搞成这么复杂的一个现象？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这样复杂一个蛋白质，而且不同的构象，可能够它的生命的信息、遗传的信息一定在蛋白质里边。所以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全部把注意力集中在蛋白质。所以这个 DNA 的发现，说实在，我认为是有一点偶然性，因为我读了这么厚一本书关于 DNA 发现的过程，大家都知道那叫做 James Watson。和一个还是 Chris， 他们两个发现的。这个 James Watson 不是很努力的一个学生，而且上大学的时候吊儿郎当，成天追女孩子，所以大家对他印象不好。所以后来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呢，就把他送到这个 Cold Spring， 就是在纽约克那边去做博士后。做了以后嘛，也没什么，也做不出什么东西。说好了，现在刚好到英国去吧，英国有个实验室，你去工作一年嘛。他就去，就跟那 Chris 在一块。Chris 是学物理的。就专门搞这个晶体结构的，他说行，那我们来搞搞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看怎么样？哎，就缺了几个点，一下就发现这个双螺旋结构，一些双螺旋结构把整个 DNA 的复制，这个生命物质怎么复制，这个全都弄清楚了。当时大家都不服气啊，没有人服气了，认为他太偶了。结果他是1971年得诺贝尔奖金，对吧？你不服气也不行啊。神就是这样的奇妙，他的意念，圣经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不要以为你人以为就蛋白质了，他比你高，就是这个四个核苷酸就把生命的所有的物质都在里边。大家现在都知道是每三个这个核苷酸的这个序列决定一个蛋白质，决定一个核苷这个氨基酸，对吧？那么现在根据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的定义，就是认为做一个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应该有300到400个氨基酸。那么300到400个氨基酸要需要这个 DNA 的链要多长呢？那就是说900到1200个，就大约1000个吧，1000个核苷酸这样一个 DNA 链。但是我们从统计学来看，有四个元素这样变，就四个核苷这样变构成1000个核苷酸链，它的剂率有多少呢？是10^1000次方，不知道大家有概念没有？我再说一遍，看再换一个方式来说，大家有没有？10^1000次方就等于4^1000次方就等于10^600次方，恐怕还没有概念。我再举一个，也许大家有点概念。现在根据科学家的推算，整个宇宙中间的电子的总数只有10^80次方，但是这个核苷酸的一次排列可以排列到10^600次方，那就是说只有10^600分之1。是对的。那你想怎么能够乱碰这就碰出一个 DNA 出来？根据进化，不可能，有神的意志在里面。而且你看到很多生物的本能啊，很多奇妙的，你看这蜂房这么规则的六角形，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很奇妙。我最近经历一件事情，我在我们团体也做了见证，因为我现在在做新生婴儿的这个高血糖的研究，所以我要用新生的这耗子或者新生狗来做实验。那么我前一段就做一个这个新生的耗子，就让它一个是剖腹产，然后得到的小耗子看看它的代谢情况，再一个就是让它自然这个分娩，得看看情况怎么样。那么开始头一天呢，我们就用个剖腹产的，我是一个 PhD 还有一个 MD， 就开始就把这耗子就打麻药后把它剪开。当时想了很多方法，因为知道这耗子很小的，就这么小一个耗子。 所以取出来看，好啊，那根本没有概念，那子宫就跟长布口袋一样，非常细，拉的很长，十几个小耗子在里边。那么你很小心的，那么刨动，你得把它剪开，剪开以后，每一个耗子又被一个膜包住，胎衣膜包住，还有胎盘在里边，它不敢动了。就把显微镜一下找到最精细的镊子跟那儿弄，最后那脐带没法弄，脐带那么细你怎么敢绞它，那止血怎么办？最后不了，我们俩费了两个多小时，满头大汗没弄成。第二天我就看要自然生这个老鼠了，我说我就要看看它怎么弄，它就是一个耗子，看它怎么弄。后来一会儿就看见这个耗子就开始发生阵痛了，你就看到就收缩哈，你看到那个小耗子在从外边都能看得很清楚小耗子的形状。哦，一开始打就实验室就急了，说赶快盖好，不能受风，这都是女同志说的。我说管什么受风不受风，他这比野外条件好多了。然后还说那个锯末太粗了，这个他那个新耗子受不了了。我说你这个都不成问题，我关心就看他怎么生，期待问你他怎么解决。一会儿看到小耗子出来，他一下就是用嘴一下把它含出来，用的舌头一点一点一点把这衣包全都剪了一件二件，还是开始就吃，把那个脐带都咬断，就那么巧，就刚好在根儿那个地方断了。那咬好以后，他用嘴含了，就把它放在另外一会儿再出来一个这样做。后来我就看他在开始吃东西，我说他在吃什么呢？哦，结果那些流出来肠子、衣包全都血全都舔干净。大家可能这儿有比较大的岁数，你在生孩子以前总要拼命吃东西，对不对？要有劲儿，你再生啊，拼命吃鸡蛋在大陆。所以这边好一点就是打营养针，你防止这你的这消化道不至于太堵塞，不堵塞你产。他就用这个方法积蓄能量。而且我说那怎么最后把十几个都生完以后，我说要看看他究竟的脐带是怎么弄。我就去了，我们两个人就弄不好，就把它放在显微镜下看看。哇，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个搞得那么干净，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你刚给他洗完澡，打上滑石粉的那个爽身粉那样。哎呀，光白白净，他想你要看，而且那脐带就冲那根儿里转。大家想想，这耗子从来就谁教过他？他怎么就会这样做？我们以前就认为 OK， 这就是一个本能，本能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这儿来的能力？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他的。所以我们把很多自然现象已经是见怪不怪，作为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实际我们问过没有，自然现象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自然现象必然有一个神，既然有自然规律，必然有一个制造规律的人。社会学也是这样，你有法律，有各种规律，那必须有个权威来制造这个规律，而且有权威来维护这个规律的运转。自然规律也应该是一样，它有这个规律，必然后边有一个创造者。所以我这例子很多了，今天时间有限。还比如说月亮，我们大家提到宇宙的起源，对吧？就是说根据星云一团一团一就成了实体，然后一甩出来一个，又成为一个卫星行星，再甩出来一个成为卫星。实际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地球大家认为月亮是地球的卫星，那么肯定是从地球重圆的。但是自从人登上月球采了大量的月亮岩石的标本以后，一化验，月亮岩石的标本给地球岩石标本大不相同，根本不是同源的。那么月亮从何而来？从什么地方来的？现在科学家所有天文学都认为，由于这样一个证据，关于这个太阳系的起源完全被推翻。但是月亮是这样的独特，月亮的潮汐、月亮的吸引力对我们整个地球的海洋和陆地的形成非常有关，甚至跟我们生物体的节奏都非常有密切关系。那么它从什么地方来的？这都是一个谜。水的反膨胀，万物都是热胀冷缩，唯独水在四度时候最重，低于四度它就开始膨胀。为什么会这样？你当然可以从化学的角度，从水核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它会低于四度以后它反而会浮起来。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如果是水也像别的物体那样一结冰就往下沉的话，那么在冬天整个水体全部冻死，整个海洋全部冻死，水生生物不可能再存在。就是因为反膨胀，它一结冰它就浮上来了，所以下边保证是一个恒温的一个环境，上边的冰雪全都浸透了，所以所有的水生物都一样。这个是神的旨意在。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想这些事情。你就认为是自然，自然在哪儿？ 不能到想到自然规律就是到头了，再往下追。而且很多科学家就是在研究科学当中认识了神。是我刚才讲的牛顿，牛顿有个好朋友就是不信，怎么跟他讲说有神他都不信。其实他有一天到牛顿家里去看见一具很非常精细的，就是非常精巧的一个天体模型，那有个区别，一摇这个天体模型就开始转了，非常有个哇，这朋友非常惊叹。他就玩了半天，最后他问牛顿，这是谁做的这么巧，谁能够讲？牛顿说没有人。他怎么会没有人呢？这么精巧，没有人自然形成的。他朋友说不相信，说你开什么玩笑，那我一点没开玩笑。他说整个宇宙就是实实在在的像这样有规律在运转，你竟然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为什么一具模型就非要有人造呢？就是这个哲理，他的朋友马上相互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你确实要想，你看见一座好房子，你就相信有个设计师，有个建筑师，为什么宇宙这样有规律，你就相信它会是自然的？所以要好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想，抛出我们先过去的成见的都先入为主的东西，平下心来再去衡量衡量这些玩意儿的。所以太空人我刚才讲到了，1961年当这个加加林加到这个Vostok 一号绕地球一圈，以87分钟绕地球一圈以后，回来以后就正式太空时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当时1961年，然后这个赫鲁晓夫，当时是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得意。到联大来开会的时候，一下飞机就送给尼克松这个肯尼迪一家那个太空模型，非常得意。然后在联大就是大咆哮，把鞋脱下来敲桌子。那当然是他脾气有关，他当时他太空领先了，所以当时美国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朝野一致同意要用极大的力量的发展太空，结果美国放得很快。1968年，圣诞节前夕，这个阿波罗8号就上了，就冲破了这个地球的这个引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然后月球旋转，然后呢，最后又冲破了月球的吸引力，又回到地球。那么当时他们在圣诞节早上就情不自禁地轮流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美国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专门发行了一枚邮票，上面就写的 "In the beginning, God"， 就来纪念这事。那么后来呢，在1969年，那么阿波罗11号。正式登上月亮，两个太空人，一个叫做 Armstrong， 一个叫做 Allen， 他们就在多少分钟记得很详细，他的左脚踏上了月球，而是在月亮上步行了2个多小时。他们在月亮上就其中有个人就向全地球呼吁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停下来向神感谢吧。然后他们就朗诵诗篇第8篇：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没办法，宇宙这么伟大，是人多渺小，但是神还这样看我。结果他们把诗篇的第8篇拿出来，就放在月球上。后来，在1971年，阿波罗13号。上月球以后，开上耗资3000多亿美元的月球车，在月球上踩标本87个小时，就是誉为是真正的月球探险。其中一个叫欧文上校，他一下来以后，正式满载而归的时候，生命的巅峰的时候，突然向美国太空总署提出辞职，进神学院学习去。他觉得太伟大了。他说啊，他当了太空船的时候，回头看地球的时候，开始地球还有篮球这么大。再一会儿棒球这么大，再一会儿乒乓球这么大，一会儿就看不见。大家想想，地球如果说到乒乓球这么大，我们人在哪儿？他说，我既然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看到了他的奇妙和伟大，那就是神要让我为他做见证。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名利抛弃，进行神学，到处去做见证。而且有一次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一次太空船就是在空间下不来了，遇难了，当时尼克松总统就让大家全国为这个祷告。后来这个4个太空人被救上航空母舰以后，他们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帽， 祷告，向上帝表示感谢。而林济公松建议把4月17号定为全国祷告日。所以很多真正认识自然规律越深的人，他对神越敬畏越谦卑，因为他就是必要太小了。今天如果我们有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大家都很尊敬他，是吧？是诺贝尔奖金，他当然是很伟大，他发现了规律，认识了规律。既然发现认识规律的人都能这样受敬重，为什么制造这个规律而且保护这个规律在运转的人却被冷淡呢？有时候讲这个道理还是对不对？神是把这个规律制造出来而且让他在运转，你人的功用不就认识他，哦，是有这么回事，你就这样来亲和他，这样尊敬他，为什么这神往往我们会冷淡呢？所以有时候从逻辑上你要仔细的想，也是不是很想得通的事。然后圣经里边有很多，圣经不是一本科学著作，但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你越随着科学的发展，你越认识圣经的。你比如说地球是圆的，地球在旋转，这圣经里边早在旧约的时候讲了，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在转是什么时候？几百年以前的时候。而且我还是其中最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在旧约里边，在公元前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说如果生下是男孩子要行割礼，就是要割掉，如果男孩子割掉包皮，那么在什么时候行呢？在第八天割包皮。那么圣经是这样，人数最高，就是血最容易凝结。哇，一回合，哇，为什么在割礼的第八天呢？在这儿。所以科学的发展，人神的灵启示了人去研究科学，而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的进一步让人来认识神的伟大。所以这两点不是矛盾。所以我想，而且所谓的真实的好多所谓的关于像圣经和学读圣经学查经和学毛选相似，实际我们就想想好多问题，可能是毛泽东是好的东西从圣经这边偷过去的，是不是？而且你看，不知道你不是恐怕你们年轻人都不太记得了，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1968年、1969年，那时候跳中字舞，招请示晚汇报，就是你把第一件事情，你要到毛主席家站着去汇报你一天请示，然后晚上回来以后，你睡觉以前你要先去默祷去认罪，你要说，这不今天我跟上帝祷告是一样的吗？而这所谓的无神论者，现在恐怕反正我读的很多书里不没找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很多所谓的无神论者在临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他没有抓了，抓不住，那时候就恐怖了。毛泽东不是一直在讲唯物论、无神论吗？毛泽东是非常迷信的。他在陕北的时候，我当时还没出国了82年，我就看见一篇杂志介绍，他的窑洞里边，他的桌上总是放着一盒签，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先要摇一摇，出来一个是什么？大家也许不相信，他睡觉的时候头从哪一头非常讲究。而且他最近不知道大家看见海外校园连载杜秀贤的那个《红墙内外一瞬间》，不知道看见那个没有？毛泽东的晚期经常谈到上帝，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死的时候，现在分析可能是最后心肌梗塞这样死了。他死后6个小时才在他的办公室被人发现。当发现以后，发现他桌上摆了一本书，翻着了。大家可能想不到什么，圣经的马太福音，就这是所谓的伟大的革命道士，他在临终以前，他恐怕他要再来想一想，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趁大家现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再一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这边我想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罪的含义可能有些不够理解，所以我们理解的所谓罪就是说那 crime， 就是说你犯刑事罪啊，这样的罪。那么圣经上讲的罪呢叫 sin， S-I-N， sin 的原意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原意就是说没有射中那红心，就是有一个靶你没射中，那就叫罪，那就是说你没有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那都是犯罪。罪可能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方面，你积极的方面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做的事情就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消极来说就是说你好多该做的事情你没去做，这都是罪。而且我们就是说，所以神不仅是看你做出的行动，而且要看你的内心的世界，行动背后的思想 他是要按这个定。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被造的人在上帝面前，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就是你的内心世界怎么样，你的外部都是清楚，你没做出来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人的本性败坏，就是完全的败坏，就是形容人的罪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是在早就很早就争论人心善还是人心恶，争论不休，是吧？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是一片乐观，就认为当时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进步以后，人的生活改善，社会的改善以后，就认为人是性本善的，之所以发生罪恶是由于社会的教育不够或者等等，通过加强教育改造社会，人的性就变好。结果没想到二十世纪马上两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屠杀，结果把大家的梦搞得粉碎。实际现在看，所谓绝对的败坏，不是说大家就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时候你可能谁生了病你还是去帮助他看看病，有了困难你还去帮助他，不是说一点好处没有，往往是人是善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可能在这方面比他强一点，可是他可能在另一方面你比他弱一点。我当时我曾经到内蒙古的这个去沈阳部队，那时候接受再教育了，改造思想，在沈阳部队去待了一年半，当时就听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生态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长，有一次山火爆发的时候，他去抢救那些知识青年，奋不顾身，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大家都很感动，他不顾自己性命把他救着，最后这事却什么结局？被枪毙了。为什么？强奸知识青年，玩弄了多少女知识青年。所以当时大家就感情上交织得很厉害，说为什么这样好的人又出现这样问题，内心深知问题。你说一个，就说世人一个犯罪，不是说你每一个罪都可能去犯，有的人可能这方面犯的倾向，有的在那方面。我们大家想想我们的内心，就所谓犯罪，就是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一个自私的核心在这。小孩子就这样，你从来没教他就要去说谎话，小孩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先警察自己，对吧？要玩休息，我先，他都这样，没有人教给他，为什么你不会让人？你老教给他，他不会，但他自然的就是这种倾向。有一片好东西，小孩他上去自个儿就捡一个最好的拿走吃，对吧？你长大以后你不会这样做，但是你不一定心里你不这样想，你是出于礼貌，出于很多观念，你不这样去做，但你内心怎么想？哟，这真话给我多好，是啊，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内心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就说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是和神交通的，没有生没有死，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背离了神，这样的话神住在你里边的灵死亡以后，这自私的形象就出来，这就是罪的根源。很多道貌岸然的人，如果说在当时法律或者各种情况下不生效的情况下，马上就犯各种罪。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出现灾害的情况会有紧急戒严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1975年我还在河南的时候，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就是洪水冲决了，整个大水冲下的村庄一片一片的冲平，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当时大家就去抢救啊，在那个时候就所有的这个什么法律都不生效了，结果犯罪率就非常高。有的人会怎么样？他坐了船去救人，拿一个长竹竿去把人从水里救出来，他不是去救人，他把人救出来以后抓住他，看见一个手表，把手表录下来以后他把人再按回去，对吧？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女的冲下来，她划着船，那女的就喊救命让她救，她看女的长得挺好，她说我救你可以，我把你救上你嫁给我，那女的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啊，你怎么救？所以没有来及回答问题就被洪水就冲下去了，冲下去以后在下游被解放军救起来，她一救起来她就哭，说问她为什么，她就把这事情说，解放军说在哪儿，上游去找的人拉出来，当时就枪毙。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负有枪杀权，不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法律什么都不生效的情况下，人的那个丑恶的东西都出来。所以有人说，在法律下边衍生了人的内心的丑恶。大家自己想一想，原来我自己认为自己也很好，实际要用圣经的标准差得很远。孔夫子也都说，只是说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不想。圣经讲爱人如己，是主动的，你做得到吗？我是觉得穷我一辈子精力恐怕也很难做，我只是要尽力去做，对不对？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总是希望能说一声感谢，我不说你，但你知道我对你好，如果你帮助了他，他反过来 恩将仇报，说你坏话，你就非常生气，我从此不带你理了。没这种爱心。耶稣怎么样？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下边喊着要钉死他，耶稣说并没诅咒他，说这些人你看我是神下的，就你们不听我的，上帝诅咒他们没有。耶稣怎么说大家记得吧？是啊，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能比不能比啊？所以这样相比就差得太远。我们说道德力我们比人好一点，恐怕就是50步100步的问题。我们再怎么蹦蹦不到神的标准上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从旧约里边的律法时代要进入到今天的恩典时代，就是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必须要靠神的恩典，你认识他你得救。所以我就想再一点呢，我就简单讲一下，没有时间了，就关于为什么要基督教的独特。一个就是基督教你去了解以后，你觉得圣经是很独特的。圣经一共40几个作者，从摩西五经，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写起，到最后将近在1世纪末写完启示录为止，一共是新旧约66卷书，历时1600年，漫长的时间写成。而且作者有40多位，有君王，有宰相，也有渔夫，也有税吏，也有牧人，什么都有。但他们写出的时候这样浑然一体，你找不到了，找不到先例了。如果没有神的红线穿在里边，不可能想象。你不说多少，你就把你10年写的东西今天再看看，不知道多少要看。它是1600年这样写下的东西，圣经是浑然一体，你就不用想到可能不是一个作者，就是神的灵在里边。因为圣经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通过神通过人来写下他要说的话，就这样。而且圣经都很多预言，大家去念就知道。我开始被圣经吸引就是被预言所吸引，讲那么多预言那么准确，尤其是对主耶稣基督的降世受难和复活，以赛亚书讲的那么具体，以至于好多人都说这以赛亚书可能是假的吧，是不是耶稣死了以后好多人又仿照耶稣真的事情写成以赛亚书，说是旧约。实际后来我们1948年在四海古卷以后，那是鉴定是在主前100多年前写的，那个里边以赛亚书53章和我们现在读的是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办法理解，只能是神。而且圣经从来不改版，对吧？新的教科书100、200、300、100不改，2000年不改，就是这样。2000年讲童女生子，现在还是童女生子。你不是说现在科学上面的童女就不能生子了吗？还是童女生子，就是这样，事实就这样。我不需要牵强你科学的。上次我记得戴牧师来讲过，在我们的传道讲，他说我不用牵强，就是童女生子。他说有他那个教会有一个医生，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不相信，他说我是医生，我还能相信童女怎么能生子？他就没有结婚，他怎么就会生？他不信。但是后来有一次祷告会，就说牧师说您看谁有问题的需要替我祷告的，你就上山来我替你祷告，结果他也上去了。这牧师挺奇怪，说他来干什么？他不信的。结果轮到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求你替我祷告让我别信。他说牧师说我没干过这事儿，都是祷告信，为什么不信？他说我接受不了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快要信了，但是我最好不要信。牧师说我不能这样做，我祷告让你信，结果按时信上去，不久这人信了。就是这样奇妙，你要完全要所以我们科学的头脑去，你好多问题想不通的。同济生子，你从科学纯科学的角度当然是不可能，但是这是神迹啊。耶稣基督显了那么他能从死里复活，那怎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迷信，它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就是说更确切上就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也就没有基督教。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并不是很成功的，他传道这样3年或者3年半，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方圆不过200英里，门徒多少？12名，其中一个还出卖他，11个。他不像孔子在死的时候已经3000子弟，对吧？这个很大一些阵营，穆罕默德或者是释迦牟尼都是很强的阵容了，但是耶稣只有11个门徒，而且在他耶稣被抓以后，整个门徒就散了，都跑散了。彼得大门徒3次不认主，大家的学生都知道了，再计较一下，3次不认，不敢认，都那么胆怯。最后只有约翰，在第十字架，约翰一个人站着， 就是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基督教今天兴起呢？就是因为主最后复活了，向他们显现，多次显现，而且圣灵下降住在他们心里，给他们能五旬节以后，他们就大胆起来宣扬，就是主复活了，我们看见了。基督教就是这样起来的。基督教不像别的教，什么先有一套教义，或者是有一套，没有，就从这事实这样出来的。我就宣传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尽管耶稣在死前一直这样讲，我要死，而且我三天要复活，他们不信。就这样显现以后，他们信了。这种人，你说他是说假？不是这样。除了约翰以外，门徒都是殉道了，就是因为宣传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主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他复活本身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考察任何历史事件的方面来考察主耶稣历史的复活。我今天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我可以专门抽两个小时来讲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多少人2000年来想推翻基督教，就想首先把这一点给你攻破。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他就不是神了，他都不能活，对不对？他不能活，你信他人还能活吗？对不对？彼得就说嘛，如果耶稣不能出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就是这样。所以多少人就想把这点攻破，你基督教就不攻就自破。多少人在做了多少事情推不翻，你事实就跟那放着。最后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他最后不得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其中有个英国律师连副立壮就要想从这点着手，叫做 Frank Morris， 最后他研究不成，最后写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或者就是说英文中文翻译就是历史性的大审判。他就第一章就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他原来要反对基督教，最后他成基督徒。所以这个历史事实就在那摆着。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迷信，它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它是理性的，是真实的一个宗教。不像别的像佛教或者回教，这都是从一些教义这样出发，而且他们都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神了。而且基督现在不仅他现在活，而且现在就活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说呢，我现在就站在外边看了，我在外边叩门，如果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去和他和我和他一同坐席。他就是活在我们当中，现在所有的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能作证，基督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活在我们中间，他在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想结论很简单，为什么要信？因为这是真的，是事实。你要信了他，你敞开你心门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有永生。你要是有今生的平安喜乐，你还有永生的荣耀。那有人说我现在不需要，我觉得一切都很好，我也在念书，我前程也很广大，我有一番事业，这样的学位，我也会有什么工作业务，不会这样的。明知后我现在都是所谓的五子登科了，对吧？有房子、帽子、房子，什么妻子、孩子，这真的屋子，所谓的屋子怎么样？没有神的灵在里边，不行，你会感到生命非常惆怅。百十年在世上，你能做多少事情？圣经讲，人赤的身体出于母腹，必将赤身归去。再伟大的人，再有成就的人，你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而且死后且有审判。那么你是愿意上天堂的，愿意下地狱的？有人说这基督教不对啊，一会儿说好话，神爱世人要救你，一会儿给你打一棒子，你不信就下地狱，不是这样的。有人说我就很反感，为什么要吓唬人？我说，这我告诉他，我说我很遗憾，我只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真话，不是吓唬你，是告诉你真实的事情。而且你所有，你的健康，你的学识，你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圣经上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瞬间即变。雷妈妈上我们那儿去讲的时候，一个博士正在你那儿发生了，一下被车撞死了，但还来不及信主呢，他的归宿在何处呢？不要等，不要等。我们不希望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不信神的人，要去学习。我今天就希望大家敞开心门，以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来去研究研究基督教， 去参加参加学习圣经，看看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自己去思考。信仰问题不能勉强，也不能迫使，你必须要，尤其知识分子，我必须要认为他是真的我才能信。但是你会找到他的，因为基督教耶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寻求就能寻到的。所以现在就要求大家去抛掉理性上这些成见，去接触他，去参加参加查经，去学习学习圣经。我们很多，我开始去的时候根本就很狼狈的，参加他们查经就说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章，这不知道在哪儿，到处乱翻，又不好意思问人，结果乱翻一直翻不到，人旁边来指点指点。后来就跟我很大的反思，你说一直不信基督教不信圣经，连基督教圣经的目录都没看过一遍，都已经有多少章了，没有，就不信，就是那种理性东西在这作怪。所以我希望一直我们在讲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对任何问题要做研究探讨，然后再下结论。那么我们对基督教恐怕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首先认认真真的来，本着一个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研究，来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敞开你心里接受它。所以我今天就讲的，谢谢大家。